圣经研读第十一章。敬拜的次序与主餐的争议。敬拜的次序与圣餐的争议。一个真圣徒跟从保罗的信心而活，这不是对的吗？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按圣经的教导，可以说一个真圣徒效法使徒保罗所显之信心榜样而活，乃是对的。因为保罗不单单是一个讲说信仰教义的人，而是一个借着自己的信仰生活，显明传福音之路是怎样一条路的人。使徒保罗自己也对圣徒如此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他劝勉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话并不是要人效法保罗本身，而是要人效法那跟从基督之生命的榜样。因为保罗的生命是一种朝向基督的信心与献身的生命，所以能成为圣徒的榜样。观看保罗信心的特征，显出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一种把传扬水与圣灵福音置于信心中心的信心。保罗把自己生命的目的放在传福音上，并为传福音的缘故，连自己的权力与安舒也放下。第二，是一种把耶和华的旨意置于自己之先的信心。保罗看耶和华的工作与人的得救，比自己的益处更重要。第三，是一种即使在难处之中也不动摇的信心。保罗在传扬水与圣灵福音时经历了许多困难与逼迫，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第四，是一种以谦卑的心倚靠耶和华之意的信心。他不夸耀自己的能力，将一切都归于耶和华的恩典。然而，我们效法保罗的目的，并不是要高抬保罗这个人，而是要相信并跟从保罗所跟从的耶稣基督，并学习救恩真理的福音话语。保罗的生命是一个显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榜样。归根究底，一个真圣徒所相信的正路，并不是单单借知识去明白信仰，而是效法保罗所显之信心态度，也就是以水与圣灵的福音为中心，为耶和华而活的生命方向。这信仰生活最终引向一种跟从基督的生命。保罗以这劝勉开始，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里的标准，不是保罗这个个人，而是相信基督所成就之救恩真理福音的信心之道。保罗所相信、所跟从的耶稣基督，是那位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到自己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并借着死与复活确证自己就是人类救主的那一位。保罗的整个生命，是一种为不模糊或扭曲水与圣灵福音而降卑自己的生命。他正是叫我们去效法这样一种信心态度的人。按耶和华所定的次序，竭力凭信心而活，这不是对的吗？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哥林多前书11:2-16。按圣经的教导，按耶和华所定的次序，竭力凭信心而活，乃是非常正确的事。因为耶和华不是叫人混乱的耶和华，而是叫人安静的耶和华，他设立次序，好使人的生命与群体能在耶和华的旨意之内被正确的建立起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33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并且在同一章4:10，他劝勉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这话显明，跟从耶和华的群体与信仰生活，必须在次序与责任之内进行。耶和华所定的次序有各样的领域，即使在教会之内，也有托付给个人的角色与职分，在家庭与生活的岗位上，也有耶和华所许可的责任与位分。这次序并不是为了压制人，而是一种为建立群体、彼此帮助的结构，并且一种在耶和华所定次序之内生活的生命，是一种与信心相连的生命。信心并不单单是心理的思想，而是显为一种一面信靠耶和华与耶和华的话语，一面在自己所托付之岗位上忠心生活的生命。因此，圣经劝勉个人在自己蒙召的地方与耶和华同在的生活。这样的生命需要几种重要的态度。第一，是一颗尊重耶和华旨意的心，与其只跟从自己的想法，不如存一种承认耶和华所设立之原则的态度。第二，是一颗在所托付之岗位上忠心的信心。耶和华看的是人在那地方以多大的信心生活，而非职位的大小。第三，是一种凭相信耶和华与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信心而活的态度。它是一种信靠耶和华话语，而非单靠自己力量的生命。归根究底，那凭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信心，按耶和华所定次序竭力而活的信心，乃是蒙耶和华喜悦之生命的样式。这样的生命不仅使个人的信心得以正立，也使群体健康，并成为一种使耶和华旨意在生命中得以成就的信心。这一段常被误解，但其核心并不是衣着或文化习俗的问题。保罗所讲的是次序，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次序并不是内在价值的等级高低，而是指救恩的流向与责任的结构。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看，耶和华是救恩的设计者，耶稣基督是那借着洗礼与十字架的牺牲完成救恩的那一位，而信徒则是领受那救恩福音话语过见证人生命的人。当这信心的次序在信仰的名义之下被破坏时，危险便产生。到那时，献给耶和华的敬拜是在为福音做见证呢，还是在显扬自己？保罗借着当时蒙头或不蒙头的文化语言，抛出这尖锐的问题：你的敬拜是在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话语呢，还是在显明你自己？初代教会是否每次聚会都举行圣餐？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哥林多前书11:17-22。很难断定初代教会必定在每次聚会时都举行圣餐，但可以肯定的是，圣餐在初代教会的聚会中被非常频繁地实行。观看新约与初代教会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圣餐在圣徒的聚会中占有重要的部分。首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如此说明初代教会基本的信仰生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里的擘饼，许多神学家理解为包含圣餐在内的桌前相交。看来初代教会的圣徒聚集一同吃饭，并有一段纪念主晚餐的时间，并且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有这样的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这话显明，初代教会在主日聚集时，把擘饼，就是圣餐，当作敬拜的一个重要要素。然而，初代教会的圣餐，并不像今日的教会那样，仅仅是一种在敬拜次序中单纯实行的形式。当时，他常常与一同享用的爱筵、爱宴一起进行。圣徒一面一同吃饭，一面分领纪念主之死的圣餐。但随着时间过去，与爱筵相关的各样问题出现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斥责说，曾有些人先到，吃了许多，有些人却挨饿。所以保罗重新强调圣餐的意义，教导他们要正确地持守纪念主身体与宝血的圣洁意义。在初代教会之后的历史中，圣餐的频率因教会而略有不同。有些教会每周实行，有些教会每月或在特别的场合实行。概括而言，如下所述：第一，圣餐在初代教会的聚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二，可以肯定，圣徒聚集时频繁的有擘饼之事。第三，然而，圣经并未明确规定每次聚会必定有圣餐。第四，在初代教会，圣餐常常与一同享用的爱筵一起进行。归根究底，对初代教会的圣徒而言，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一种纪念耶稣基督之洗礼、受死与救赎的群体性信心行动。因此，每逢聚集，他们便连同耶和华的话语、相交与祷告，一同看重主的晚餐。保罗异常严厉地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缘由是清楚的，因为他们中间有结党，穷人被疏远，富人陷入自满，圣餐堕落成了私人的筵席。这并不是单纯的礼仪失当，而是一种福音实质已经流失的敬拜。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面前，所有人都同样是罪人。他宣告，借着耶稣的洗礼，世人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又借着十字架的血，众人同样得了救赎。然而，当来到教会的人中间有了阶级与歧视时，那变成了对福音话语本身的否定。圣餐的本质不是仪式性的行为，而是纪念水与圣灵的福音话语。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保罗以庄严的权威再次宣告圣餐：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圣餐既不是一种再次洗除罪的仪式，也不是一种获取新恩典的途径，它是一种纪念并宣扬那已经完全成就之救恩的凭据。饼象征耶稣的身体，也就是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其上的耶稣的身体；杯则讲说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也就是那满足了罪之审判的血。为的是纪念我这话，是叫我们永不忘记，凡要相信那已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话语。正如保罗所宣告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圣餐本质上是一种凭信心宣扬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敬拜行动。 在圣餐礼中，一个忽视其意义而吃的人，岂不当被视为干饭主吗？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11章27至29节。按圣经的教导，未领悟圣餐的意义，轻率的参与，可以被视为干饭主。使徒保罗极其严厉地说明并警戒这问题。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保罗如此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这话显明，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饭食或宗教仪式，而是一种纪念耶稣基督身体与宝血，也就是纪念主之洗礼与牺牲的圣洁行动。因此，忽视或轻看那信心意义而参与，并不是单纯的过失，而可能是一种轻看主牺牲的态度。并且，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至29节如此劝勉：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里重要的是一颗醒察自己的信心之心。圣餐并不是一个形式性参与之处，而是一个必须凭信心、存敬畏之心、纪念主所成就之救恩与牺牲之恩典而参与之处。在初代教会，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一段圣徒聚集一同纪念主的洗礼与十字架之死，并重新确认水与圣灵福音意义的时间。所以保罗把圣餐在群体中被轻看一事看作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理参与圣餐并不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是讲说一种借相信那救恩福音话语并纪念主之福音话语而参与的信心。当人存着一颗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的心，回顾自己的生命而参与时，圣餐便成为一段造就信心群体的宝贵时间。归根究底，圣经所说的信心原则是清楚的，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而是一个纪念并感谢耶稣基督的洗礼、十字架的牺牲，以及脱离罪之救赎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忽视圣餐礼的意义而参与，乃是不对的。信徒必须存一颗纪念主身体与宝血的敬畏之心，参与圣餐。圣餐礼中的饼和杯意味着什么？在圣餐礼中，饼和杯讲说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是叫我们纪念主所成就之救恩之功的记号。耶稣自己在与门徒分享最后晚餐时说明了它的意义。首先，饼意味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与门徒擘饼，如此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加福音22章1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这话并不是指饼本身字面的成为他的身体，而是以饼来纪念耶稣的事工。这位耶稣为要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把世人的罪承接到自己身上并洗净。圣徒一面分享这饼，一面把耶稣为我们舍己这事实刻在心里。其次，杯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递过杯来，如此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章20节。耶稣的血指向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们必须知道，因为人罪的赎价借那血付清了，一种凭信心的找新生命的信心之关系便得以建立。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这事实。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与他宝血的赎价，耶和华的新约已立在我们心里。因此，圣餐中的饼和杯含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使世人的罪转移的事工，以及圣餐所纪念的事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又以他的血付了新生命的赎价，赐给我们救恩。第二， 他又确认新约的意义，他表明，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的血，耶和华与人之间立了一种新的约之关系。第三，他有表征圣徒群体合一的意义，分享一个饼，显明圣徒乃是在基督里联合为一的群体这事实。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1:26如此说明圣餐的意义，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归根究底，圣餐中的饼和杯并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叫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身体与宝血，也就是纪念主之牺牲与救赎的救恩记号。借着这礼仪，他成为圣徒再次纪念主从约翰所受之洗与十字架之牺牲的机会。圣餐的饼是纪念耶稣的肉身，也就是说，是纪念耶稣借着从约翰受洗，使全世界的罪转移到他身上这事实。圣餐中所用的饼意味着耶稣的肉身，这是圣经清楚所说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擘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路加福音22:19。并且在约翰福音6，耶稣讲说自己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约翰福音6:51-54。这些话显明一个事实，耶稣的身体与为人所成之救恩之功相连。在新约里，耶稣的身体为人舍了，可以被理解为那成就耶稣整个救赎之功的福音，也就是他受了约翰所施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其上，又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完成我们救恩的救恩之功。耶稣在公开侍奉之初受了约翰的洗，马太福音3:13-17，其后借着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罪的审判，将罪得除去的救恩赐给相信的人。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向人类所应许之新约的完成凭据。因此，圣餐是一种纪念耶稣这洗礼与十字架事工的信心记号。所以，当把圣餐的饼理解为耶稣的身体时，它并不单指肉身的身体，而是叫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从约翰所受的洗。圣餐说明了我们为何必须纪念耶稣洗礼的事工与十字架的事工。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1:26如此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话显明，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一种纪念并宣扬耶稣救赎事件的行动。因此，圣餐的饼纪念世人的罪借着耶稣的洗礼转移之事，而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说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缘由。耶稣受约翰所施之洗的事件，是一个显明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承受罪之审判的重要事件。所以借着圣餐，圣徒能深切地知道一个事实，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的牺牲，拯救了我们这相信的人。我们必须知道，耶稣从约翰所受之洗的事工与十字架的牺牲彼此相连，并且必须凭信心成为永远相信纪念并纪念耶稣这由两个轴所构成之事工的人。保罗抛出严厉的警戒，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里不按理一词，并不是指无罪的状态或道德的完全，而是指吃的时候不明白世人的罪是否借着耶稣的洗礼转移到耶稣身上，只把十字架当作一个单纯的宗教象征来接受，或出于习惯或空洞的形式而来领圣餐，这正是那不分辨而吃喝以致干犯的罪。带着相信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宝血的信心参与圣餐，这不是对的吗？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哥林多前书11:30-32。按圣经的教导， 参与圣餐的人当带着相信耶稣基督救恩事工的信心来参与，这是对的。因为圣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一个凭信心纪念并接受耶稣所成就之救恩之功的地方。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递过饼与杯，如此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路加福音22:19-20。这些话显明，圣餐是一种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之救赎事件的礼仪。所以圣餐并不单单是吃饼、喝酒的行为，而是一种凭信心纪念耶稣事工的信心行动。耶稣的救恩事工始于他公开侍奉的开端，也就是受约翰之洗的事件，又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复活而完成。借着洗礼，公开的侍奉得以展开，借着十字架上的死，那完全解决人类罪之问题的救赎事件得以成就。圣餐正是一个纪念并承认耶稣这整个救恩事工的地方。使徒保罗也就圣餐给予一个极其重要的劝勉，在哥林多前书11:28，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告诉我们，圣餐不当是一种单纯形式上的参与，而必须带着信心与敬畏之心来参与。参与圣餐的信心，乃是那叫我们认识救主事工的信心。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把我们的罪承接到自己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为我们流出自己的血，付清我们罪的赎价，赐给我们救恩。每逢我们举行圣餐礼时，必须成为知道耶稣事工之重要，并在心里凭信心相信而参与圣餐礼的人，从而领受属灵的祝福。圣徒必须借着饼与杯，有一段重新纪念主之牺牲与救赎，并更新自己得救之信心的时间。因此，带着相信耶稣基督救恩事工的信心参与圣餐，成为将荣耀归给主的人，乃是合宜的。对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人，可以说正确的态度是纪念主的洗礼与十字架的牺牲，并凭信心借相信主的义，成为将荣耀归给主的人。保罗观察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他紧接着补充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因此，正当的管教并不是取消救恩的装置，而是一种使迷失方向之人回到水与圣灵福音的恩典之法。结论：彼此等待而分享的圣餐。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哥林多前书11:33-34。保罗以一个非常实际的劝勉作结，要彼此等待，不要把聚会用来满足个人的饥饿，不要轻看圣餐，因为圣餐乃是一个被水与圣灵福音联合之群体的凭据。哥林多前书11今日问我们，你的敬拜与圣餐的参与，是一个纪念那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地方呢，还是仅仅一种没有实质的宗教仪式？